第15集，13个敌人。武侠心中又是一跳，默默计算刚才那些光头大汉的数目，但是一时却算不清楚。定下心神，武侠凝视着江天书说道，
所以这一次你一定要好好考，考上青山书院。
江天书使劲儿点头，
我一定好好考。
可是考上青山书院又有什么好处？
吴霞看着面前排成长龙的队伍，悠悠地说道，
青山书院是俊奇国最好的书院，且不说你能在里面学到多少东西，只要能考进去都是千里挑一的人才，到时候你随便结识几个同学，将来说不定就是你的助力。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，你的二弟总是觊觎你的金册，三皇子殿下觊觎着你的侍女，至于四皇子殿下，他觊觎着你什么我暂时还不知道，但是他对你肯定也不怀好意。青山书院的教习在朝野之中都是有极高的威望，有了青山书院学生的身份，人家即便要暗算你也要好好思量。
江天书点点头，
我一定好好考。
不对呀，四殿下对我们很好的，虽然那一日向我要你是很没礼貌。
吴霞，你为什么这么说？
难得纨绔殿下虚心求教，但是这事儿吴霞自己的思路也不清晰，当下摇头说道，
现在东宫之位争夺还没有尘埃落定，与任何一位王子殿下交往甚密都不是好事，你记着我这句话就好。
江天书点头，当下打开放在马车上的书籍，
吴霞，石先生给我做的书单我还有几篇没看完，我先看完再说。
纨绔殿下既然如此主动要看书，吴霞忙不迭点头，
好好，你赶紧看，我给你摇扇子。
傍晚的时候，吴霞带着1万2银票去了石先生的屋子，对石先生说道，
先生，我知道您急需用钱，您的同学家的妇孺还在青楼里住着，这1万2银票我们暂时也没有用场，还请先生收着。
又将一个小包递过去，这是我这些年攒下来的一些提籍，总共也不到300两银子，先生也一并拿去吧。石新月看着水无暇，眼睛慢慢眯缝起来，
你在调查我，并且在贿赂我。
无暇垂下眼睑，
算不上调查，就一个月前我们家殿下又试着前往青楼被我抓住，出门的时候不小心看见了您的侧影，顺口就向边上的歌女询问了2句，才知道这几个月您一直在与老鸨讨价还价，想要为几个人赎身。
石新月的眼睛里射出了一道墨一样的金光，
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
吴霞抬起眼睛与石新月对视，
之前我们家殿下与二公子打赌，您毫不迟疑的截胡要走了1万两银子，我心中其实是有意见的，后来才知道您这么做的原因，才将鄙视转变为敬佩之情。虽然如此，我知道我们家殿下手上很缺银子，我也没有将这1万两送给您的意思。
石新月眼睛里严厉的锋芒慢慢收敛，
那今天为什么要送给我？
吴霞沉深地说道，
今天前去报名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中午的时候我回了一趟琅琊，师父告诉过我说您帮人家猜题目，人家给多少银子您就使多少劲儿力，之前您只多收了1万两银子，现在想起来我怕您还有力量没使出来，麻烦您看在这10000几两银子的份上，将所有的力量都使出来吧。
石新月笑着摇摇头，
片刻之后才说道，
青山书院的题目20000两银子不够。
那您要多少？
这样吧，我另外要一个人情。
成，只要您能猜中这一次题目，那么将来您一句话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
哦，不，不是你的人情，而是你家殿下的人情。我会向你家殿下提一个要求，不算太为难，你能帮你家殿下答应？
吴霞迟疑了一下，点头说道，我尽力说服我家殿下，不过我家殿下除了有这么一个世子的身份和还算老实的性格之外，别无长处。您确定真的要我家殿下的人情？
石新月点点头说道，
嗯，还有半个月，我要动用人脉去打听这次青山书院负责出卷的人分别是谁，还要搜集他历年给学生出的题目。这10000两银子基本也不会有什么剩余，不过书院考试礼乐射御书数，乐科的题目猜中了也没有什么意义，而射科和御科题目是不用猜的。但是你家殿下的成绩实在不算稳定，你要让你家殿下在这两科上超常发挥才好，否则下了本钱，即便另外三科做得花团锦簇，你家公子的总成绩也不见得能上线。
吴霞明白他的意思，当下点头说道，嗯，我尽力而为。江天书对乐器一窍不通，唱唱歌也是五音不全，所以说乐科的题目猜中也没有什么意义。而后面这句话，射箭骑马，江天书的成绩不是不稳定，而是太稳定，非常稳定的烂。半个月的时间转瞬即过，8月16日青山书院开考，一共分3天，礼乐射御书数，上午下午各一场。早早就来了，王府安排了2辆马车，将江天书与江天林分别送到城外的书院。江天林不愿意与江天书一道，于是吩咐车夫跑得飞快去了。而江天书不想碰到狐朋狗友过多寒暄，于是吩咐车夫走慢一点。不过到了地方，还是有几个纨绔子弟凑过来要与江天书说话。没办法，江天书与这一群纨绔的关系还是过得去的。吴霞狠狠地瞪了江天书一眼，然后对着一群纨绔笑道，这位公子，我们家太妃给我们家殿下定下了任务，要他一定要考几个第一等回来，可是我们家公子还有很多题目没有背下来，还请诸位照顾一下。又回头对江天书说道，殿下立马就考试了，您赶紧再看一眼吧，先将礼记上面的话都看熟了再说。听见吴霞这么说话，边上几个围过来的纨绔都是面面相觑。江天书对着一群纨绔朋友做出了一副无奈状，一群纨绔朋友就全都轰然笑起来了，摇头叹息，
家有旱婢，大不幸也。
江天书站在吴霞身后，就对着那群狐朋狗友作揖，做出一副苦瓜脸。那群狐朋狗友在大笑，然后一哄而散。有吴霞守在车厢边上，那些过去的熟人朋友即便想要过来打声招呼，也要看看吴霞的脸色。很快就到了入场时间，其他人一拥而上，而江天书则是在吴霞的目光监督下，悠悠然走在了队伍的最后面，顺路还帮一个卖果子的小孩子捡起了散落在地上的果子， 塞给了他几个铜钱，笑着告诉他，
别哭，被踩坏了的果子就当做大哥哥买走了。
第一场考的是礼，也就是做一场书面卷子。江天书很快就做完了，提前离场，回到树荫底下的马车上。中午不回家，至于饮食，江天书当然不会去吃书院门口小摊子上的馄饨烧麦。巫峡带了小炉子，已经炖上了小米粥和老母鸡，慢悠悠吃了饭，又装模作样的看了一会儿书。过了午时，书院门口的榜单就已经张贴了。书院的考试规矩向来是改一门张贴一门。理科考试卷子并不复杂，教习们下手也很快。吴霞还没有来得及过去看，就听见那边传来喧哗声，
我不信，我不信，
江天书的名字居然高高挂在榜首第一位。这的确是令人难以置信，江天书也就这么一个不学无术的货色，竟然考了第一等第一名。不信不信不信。好吧，理科考试的确对贵族子弟有利，毕竟贵族子弟从小讲究繁文缛节，耳濡目染。但是在场的贵族子弟还少了，凭啥那么多贵族子弟全都输给一个纨绔？正在张贴榜单的是一个年逾花甲的老教习，听闻下面鼓噪，怒道，
江天书的卷子是老夫改的，他卷面字迹难看了一点，还写两个错字，但是除此之外并无疏漏，哪里不学无术了？
卷面字迹不好，两个错字，下面的学生更不服了，当下就有一个白衣青年摇着扇子说道，
学生自认为卷子也是全对的，而且没有错字，学生的小楷字是得到当朝大书家蔡先生称赞的，为何学生的分数会在三等？
那老教习哼了一声说，
老夫看得明白，当初进场的时候你挤在第三个，还顺手推了边上一个小个子考生一把，礼者让也，就你这样的品行，老夫扣除你30分，哪里有错了？人家江天书进场的时候礼貌得很，让在最后，就凭这一点老夫就给他加10分。还有在等着入场的时候，你们三个一群，五个一簇，高谈阔论，丝毫也没有礼数，只有江天书静悄悄留在自己的马车上等候开考，就凭这一点老夫再给他加10分。还有江天书还帮人家小娃娃捡起了地上的果子，一个果子10分，我给他加了50分。
众人轰然，就学生说道，
先生，这不是江天书懂礼，而是因为他家有旱婢，还有捡果子，如果学生我在后面看见了也会帮忙。
话音还没有落下，那教习就打断了那学生的话，
因为害怕婢女所以落在最后，因为害怕婢女所以不敢与你们交谈。错，这不是害怕，这是敬重。婢女有什么好怕的？我们只听说过害怕父母，害怕老婆，没听说过害怕婢女。江天书会对这个婢女言听计从，正说明这个婢女说的是正理，她能敬重正理，正说明他比你们都懂礼。再敢质疑，凭你其他科目考得再好，老夫也会将你罢落。
大杀器一出，考生们再也没有议论， 虽然还有不服气的，但是也知道青山书院的教习脾气大得很，独断专行得很，他说罢落说不定真的就罢落了，有意见也只能放进肚子里。江天书回到马车上，喜滋滋地对吴霞说，
你要我不与人扎堆，你要我排队慢一点，我都做到了，这些都是加分呢。
吴霞点点头，看着江天书那喜不自胜的神色，温柔地问道，
我之前并没有告诉你要帮那个孩子捡果子，你怎么就去帮忙了？
江天书嘿嘿一笑，恬不知耻，
啊，闲着也是闲着，顺手而已，我其实还是挺乐于助人的，这位理科教习真的是慧眼识珠，天下第一慧眼识珠的人是你无暇，第二就是他。
看着纨绔殿下那得意洋洋的神态，无暇一瞬间将心底浮起的那一丝温柔抛到九霄云外，想起那送出去的一万多两银子，心中大是后悔，板起脸来问道，
殿下，我教你的曲子你到底会唱了没？我那曲子送到青楼去至少也能卖300两银子，你得好好唱，至少也要唱出一个二等的分数来。
月科考试很快开始了，5个教室，15个教习，10个打下手的学生，给学生面试，学生5个一组进一个面试房间，面试完结的学生从另一个小门出去离开考场，以免漏题。对于可怜的江天书而言，这月科考试纯粹就是找虐来着，题目很简单，以战争为主题，或者用市场给你备好的乐器，或者自备乐器，或者演奏他人曲子，或者即兴创作。那主考先生冷着一张脸，淡淡地问道，
你可会什么乐器？
江天书愣了一下，问道，
先生，口哨算不算乐器？
主考先生正在喝水，听闻江天书问话，一口水就先喷了出来。两个副主考也莞尔，5个考生和2个打下手学生没有什么顾忌，于是都笑起来，前俯后仰，东倒西歪。江天书神态颇有些委屈，
先生，我只是问问而已，为何笑成这般模样？
这话不说则已，一出口，屋子里一群人再度狂笑。主考教习终于板着面孔，冷声地说道，
不算，既然不会其他乐器，你就清唱一首曲子吧。
江天书很是委屈，
清唱，我的歌声听着有些吓人。
少废话，唱！
主考教习喝道。江天书想了想说道，
我唱，但是您不要笑。
那主考先生喝道，
你江天书纨绔之名传遍京师，还会怕人笑话？唱！
江天书于是开口唱起来，
怒发冲冠，
铺锣嗓子一出，全场再度崩溃。有这么难听的吗？那词儿倒也有些英雄气概，但是这唱曲的声音实在让人要做噩梦。幸运的是，主考教习没有笑，他是很认真地听着，听完了也许是例行公事吧，问了一句，
这曲子是何人所作？
在场众人这才依稀想起，这曲子着实耳生。江天书挠挠头，很不好意思地回答，
这曲子在这个世界上我应该是第一个唱的吧。
那教习点点头说道，
既然这样，我给你一等分数，两位副主考，你们意下如何？
一等分数，在场一群学生一瞬间全都石化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么难听的声音居然要给一等分数。有学生立马想起江天书的身份，想起江天书之前得到的一等第一名成绩，于是不可置信的脸上顿时写满了两个字，黑幕。那教习却不管众人的脸色，眼睛直看向另外两个副主考。一个女主考点点头说道，
这样的曲子给一个一等分数本来也使得，但是此人唱功实在太差，若是给一等，只怕旁人以为不公。
另一个长胡子的副主考摇摇头说道，
这样的唱功就是二等也不能给，依照我所言，给个三等已经是顶天了。殷长生，莫以为你是主考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
殷长生大怒说道，
这样的曲子，这样的配词，如何给不得一等？嗓子不好那是先天因素，就因为考生先天因素欠佳，就不考虑考生在音律上的才华，传扬出去，人家要以为我们青山书院全都是一群草包，我以为一定要给一等。音律上的才华，谁知道这曲子是他所作还是他情人所作？